三件军粮。他一伸手把假脸拿出来，哟，这张假脸可够吓人的，往脸上一戴，活脱是个大鬼呀，呲牙咧嘴，红眉毛，大眼珠子。徐良把假脸套好了之后，用手一推这后窗户，咔咔，屋里的人谁也没注意，一看这窗户怎么开了，抬头往外一瞅，我的妈！一阵大乱，顿时就吓趴下八个。那女人胆儿都小，还有两个躺在那块，嘣嘣嘣嘣嘣，手刨脚蹬，直吐白沫。老徐飞身心跳到屋里头，声音压低：“听着，都不许给我动！哪个一动，我掐死你们！”有那胆儿大的没昏过去，在那站着不敢动了。老先生徐良用手一指：“来，门后头这宽敞，都到这儿来。”连明白事的，再不明白事的，他全给堆在这犄角，然后让这人蹲下，把眼闭上。徐良到床上把被子拿过来，闪断被，闪断褥子，能有十几床。徐良全给盖在这些人身上。恐怕漏缝包了个严严实实，是风雨不透。你说这阵的天啊，虽然不那么热，蒙这些被也受不了啊。蒙好了之后，徐良告诉听着啊，你们老老实实的，谁也不行动，哪个撩被火往外看或者一动，我掐死你。这帮人还真听话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，老老实实在那眯着。徐良心中暗笑，一转脸奔朱四玉来了。朱四玉也吓了个半死，他一瞅这是什么玩意儿，变脸红眉，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这不是个活鬼吗？但是他看出来了，好像这活鬼对自己是有利的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徐良走到他眼前，怕把他吓坏了。徐良把这假脸摘了，对他例外，露出本来的面貌。徐良一笑，其实这本来面貌也不见得好看，比那假脸也强不多少，就这白眼眉就够吓人的。不要害怕，我是前来救你的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来来来，赶紧给我离开虎口。朱思玉一听，这什么味儿这是？你别看味儿不怎么样，说的挺真切。你是好人还是歹人？我是个好人，不让的话我能救你吗？废话少说，赶紧跟我走。徐良说着话，把匕首刀拿出来，咔咔咔，把绳子给斩断了。现在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在封建社会，什么动不动就是男女授受不亲。尤其徐良二十多岁，这女孩子十八九岁，两个人又不认识，这要背着扛着，这像话吗？但是情况特殊啊，不允许讲究这些的。徐良一转身，把这女孩子的手腕子抓住，往后背上一背，身子一晃个，噌噌噌噌，飞身行跳到凉台上，再一飞身上了房顶，一晃身奔到厢房上，就下来了。朱四玉感觉自己呀、好像在飞呀、两耳生风一般，心说：“娘哎，这是个人吗？他长着翅膀呢，是怎么会飞呀？这翅膀我怎么没看着啊？”哎呀，这样一脚蹬空掉下去，非摔成肉饼子不可。朱四玉吓得把眼闭上了。时间不大，徐良把他背出西安侯府，找了个肃静的地方，轻轻把他放下。到了现在，朱四玉想起来，跪倒在地：“恩公，救命之恩，我终身难忘。恩公啊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不要喊。 夜深人静，一个一哭喊，一面惊动了他人。来来来，我送你回家找你爹去。是恩公，您认得我家，我不认识，你告诉我就可以了。
为了争取速度，徐良二次把他背起来。朱四玉眼大，书说简短，到了西门里了，一拐弯钻了小胡同，门牌二号就他们家。这家呀不怎么样，一个小破院，两间房，这屋里除了一座破柜两个缸之外几乎没有东西。他爹朱焕章哭得跟死人似的，这阵正趴到床上昏昏沉沉睡了。徐良把窗户撬开，等把这女孩子背到屋，朱四玉扑在爹身上一叫的，才把他惊醒。他睁开眼睛就愣了，
这难道我在做梦？爹，我回来了，这不是做梦。孩子，你不能骗我。老爹，我是被人家救的，这就是我的恩公，是吗？
老头揉揉眼睛，这才知道是真的，
感动的了不得。孩子，哪位恩公把你救？就是他，他
怎么回事？刚才徐良还在屋呢，等他爹醒过来之后，这姑娘一看人没了，他怎么没了呢？ 孩子，大概是神仙把你救的，你爹一辈子净干好事了，感动了上苍，神佛保佑哦。
孩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朱四玉把经过讲说一遍。神仙，指定神仙。
孩子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这要被侯府的人发现你跑了，是非来抓你不可呀！咱爷俩快点逃命。
要说这老头是教书先生，真明白，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，爷俩连夜逃走了，不然的话非找麻烦不可。
那么徐良为什么不露面呢？
这一夜的光景眨眼就过去，跟老头说话耽误时间。二，这种人施恩不忘报，这个忘啊是希望的忘，说我给你办了事了，不希望你报答。非得在这等着老头过来，又磕头又作揖，说半天拜年的话，那才拉倒嘛。
不，用不着，我办这事是应该应分的，爷俩团圆了，我完璧归赵，我算完事儿，把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到西安侯府，我得回去对付这帮小子。
故此徐良一转身，二次赶奔侯府。这回回来他是一心无挂了。徐良一想，刚才为了救这孩子，不然的话在虎口之中，这清汤五次一打，那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前功尽弃，如今把人救走了，那什么事也没了。徐安侯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这回徐良回来呢，又想了想，我还是别露本来的面貌，因为我这白眼没什么缺德，走的天下没有不认识我的，倘若我再伤了人命，有人在京里的给我揍上一本，别的我不怕，是不是给包的人找麻烦？
我还化化妆有多好呢，我杀多少人跟别人没关系。
因此徐良在墙外就把腰里的包解下来了，他这包里头叠着几套衣裳，有一套衣裳最特殊，这套衣裳是什么呢？二尺多长的白布尖帽子，又肥又大一领白袍子，五尺多长的麻绳，还有假脸一副，二尺多长的一个假舌头。徐良迅速的把这套穿上了，您再看能下个跟头。好嘛，这大尖帽一戴，假脸一套，舌头再套上，穿上白袍子，系着麻绳，嘣嘣一蹦，活吊死鬼。说他准备这干什么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徐良夜探团城的大闹南阳府的时候，曾经路过一座古庙。古庙里有个贼，为了达到自己夺钱的目的，就装成吊死鬼吓唬人，
结果让徐良把那小子给抓住了，教育了一顿，把他放了，就得了这么一套衣裳。徐良利用这套衣裳没少吓唬别的贼，心说我只要不愿露本来面貌，我就穿上它，这玩意可以做我的护身披，有时候还省了不少的劲儿。故此徐良把这套穿上了，穿完之后飞身上墙，这阵无所顾忌，不用像头一回偷偷摸摸的，这回可以大摇大摆，我爱上哪去上哪去，直接他奔前厅就来了。咱们单说侯府里正乱套，高潮我刚过去，什么原因呢？徐良救朱四玉的时候，把十几个丫鬟婆子连那总管全用被子给包在里边了，告诉他们别动，他在这把姑娘救走了。您想想，那么远的道又把姑娘送到家里，他又回来，这时间短得了吗？这阵三更天已过，奔四更天了，也就是说这帮人在被窝里头蒙了一个多时辰了。一个时辰按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，一个多时辰将近三个小时，受得了吗？这帮人都冒了白毛汗了，腰酸腿疼，实在是蹲不住了，一个劲儿的哀求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，让我们支支腰吧，爷爷饶，爷爷。后来实在受不了，有个胆儿大的一撩被子，往屋一看，空无一人，不但那个英雄没了，连这位朱四玉也不见了，绳子切成多少段，后窗户开着，他们才恍然大悟啊，可了不得，有人进了侯府把人给救走了，快点禀明侯爷。就这么样，他们呼噜呼噜下了楼，到前厅禀报西安侯。西安侯一听是又惊又恼，惊之惊，这是谁干的？这是侯府啊，虽不比皇宫的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少，这谁干的？这人这胆子简直比倭国还大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火神庙里点灯，我岂能容饶？来呀，通知西安府四门紧闭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搜，不管他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朱四玉以及救他那个人给我抓回来。他正发威呢，没想到白眉徐良回来了。上文书咱讲了，徐良把难女朱四玉救到家里头，见着他爹朱焕章，人家父女团聚了，徐良毫无牵挂，二次回到西安侯府，他就决定大干一场啊。这次徐良来没露本来的面貌，经过化妆改扮变成了个吊死鬼。徐良正好听，一听贺兆雄正在这发威呢，老心儿在院里叫唤了一嗓子，就这伤这刺耳，贺兆雄就是一愣，哎，在院里的什么声音？前厅观看，大事儿，几个恶奴小僚出来，我说谁呀、啊？你们发的这叫什么音？这么的呀？恶奴不看官就罢了，一看，在天井当院站着个吊死鬼。二尺多长的大尖帽子，刷白的大白袍子，腰里系着白麻绳，哎呦，我脸上一看得难看，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。二尺多长鲜红的大舌头，这鬼在院里是连穿带问， 那年头那人呢都愚昧，他就非常信这个鬼神，就拿这个当真的，把几个恶奴吓得是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跑回大厅。哎呦，侯爷可可怜的了不得了，闹鬼了。连贺大雄啊也吓得不轻，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退了几步，屋里的人无不瞠目结舌。原来贺兆雄这家子干的坏事太多了，这小子心里头发心，他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这是哪个怨鬼呀？不定是哪年哪月死到我手上，今儿个来找我追债来了。”可是又一想，我是堂堂的西安侯府，我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打手有打手，我还怕你个鬼不成？你就是大罗金仙，我也不惧。我要显出胆小来，多叫人耻笑。想到这，贺兆雄又把腰板拔起来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海某的宝刀。”新兵把他的五斤折铁大刀给他抬过来。你看这贺兆雄把大刀接到手中，外边的袍服闪掉，还没等到院里去呢，自己先在屋里练烫刀。这是练刀的地方，这叫帐板子，一边练还一边喊：“要打！你是哪方的怨鬼，竟敢跑到侯府前来捣乱？可知道你家侯爷的厉害？”两喊带练，大概他这劲儿就上来，率领手下恶奴呼噜一声就冲到天井当院。等到院里，他背大刀一看，也吓得吸了口冷气。两旁呢有教士，这些教士啊都是绿林出身，其中有四个教师，一个姓年叫年一头，一个姓嘎叫嘎云伟，一个姓李叫李一次，一个姓贾叫贾一腿。您听这四个点名：年鱼头、嘎鱼尾、李鱼刺、贾鱼腿。这四位帮虎吃食，那是贺兆雄手下的帮凶啊！他们都出身绿林，对于绿林这套事儿基本都了解。这四个小子有点不信，看了一会儿，跟贺兆雄就说：“侯爷，您别相信这是真的，假的。”这是人装的糊弄人，咱们朱四玉被诱肯定与他有关，他是不愿意叫咱们认出他本来的面貌，这是化妆改扮，您别怕。
哦，对，
贺兆雄一听有理，我虽然没见过鬼，我听人们跟我说过，神鬼怕恶人，那鬼呢假如要有的话，他也在那背阴的地方冷不丁的把你吓一跳，或者是半夜夜深人静他才出来，哪有明灯蜡烛大庭广众之下他敢出来蹦跶的，岂有此理呀。大概是人装的，看着没，今晚上这侯府大概热闹。杨德给他往前大跨两步，把掌中大刀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对面的狂徒：“你是谁？你敢不敢把假眼摘了，露出你本来的面貌，让你家侯爷看看？你要是英雄，要有勇，你就这么办。如果你想要胆小怕事，你就甭听我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你进了侯府，再想逃走是势比登天。”速速报上名来。
徐良暗中好笑，听说我这套衣裳啊真有用了，只要哪一回穿上都把人吓一大跳，省了我不少事。徐良一瞅这西安侯还怪横的，像秃尾巴狗似的，你让我露本来的面貌我能听你的吗？我就是怕才化妆改扮的，老今儿够多坏，不但没理他，蹦得更欢了。江侯一看，呵呵，好小子，你跟我耍泥腿，削走砍刀，唰，另劈华山，这一刀就下了，直奔徐良的顶梁门。徐良一不慌二不忙，透过这假脸的小窟窿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看刀到了，老徐往旁边一歪脑袋，刀落空了。徐良滴溜一转身，正好转到西安侯的身后，把腿抬起来照着西安侯那屁股三叉骨那块脆骨就是一脚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西安侯蹬得站立不稳，往前抢了十五六步，用大刀一拄地，他算没趴下。您别看他没趴下，把他弹的嗷嗷直叫，用手一摸坏了，脆骨给踢折了。西安侯看珠子也下来，好啊，儿等们给我杀，别让他跑了。鲶鱼头，蛤鱼尾，鲤鱼刺，甲鱼腿，滚地炮，坐地雷，这帮小子各拉刀枪往上一闯，把徐良是团团围住。徐良一边打呀一边心里想，我今儿个来是暴打不平，
这才呀抖身为斗群靠。